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66回。书接前文，嵇康为了救刘伶和一干众人，实在没办法，入皇宫亲自面见皇上。那位说，有这好事早来得了呗，省去多少罗烂。不是那么回事。首先说这嵇康这人个性，他瞧不起这些当官的，皇上他也瞧不起，眼里他根本就不摆。那意思，我呀就是这样人了，谁爱怎么地怎么地，用我我干两天，不用拉倒，找我我就去，不找我乐得逍遥自在，还是这么个个性。有一线之路，他不走这上级路线。今天是为朋友，实在没办法，掩住了，不来不行了，他这才来。这是为刘伶的事儿，要说为自己的事儿，他宁愿吃苦他也不来。咱们前面书说了，皇上一看他乐了，正想找他呢，倾家平身谢陛下，赐座。哎呀，在我主面前小臣焉敢就坐。哎，这不是在金龙宝殿，这不是在朝堂上议事，这是我的书房啊，你是我的老师啊，坐坐坐坐，臣告坐。嵇康坐下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这皇上谁呀、啊、这皇上谁呀、啊、咱光说刘伶他们，没说宫廷的事情。宫廷的事情时间不长，跟走马灯一样。咱一再说过，政治风云不断的变换，这皇上换了好几个了。头一个就是曹丕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曹操的儿子曹丕野心勃勃，没按曹操那么办，自己取代了汉献帝，升做九龙侯，建立了大魏王朝。他坐下了。按理说这曹丕很有才干，比曹操也不次，但是一当上皇上了，两旁边阿谀奉承，净说拜年的话。另外他自治能力也差，荒于酒色，太好色。这一当皇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吃饭吃一看二，眼观三，吃一样看两样，那边还有三样。哎，吃一看二，眼观三，就是走走形式，每一顿饭都得上百个菜，多少人服侍着。一进内宫，咱就别说什么妻妾成群了，江南的娇娃，塞北的女子，那简直都成群呐、啊，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后来他身居内宫，揽管朝事，朝中的事全交给司马懿父子，他乐得逍遥自在，天天在女人堆里头混，天天选美女，没到几年把身子骨搞垮了，一病不起，谁也救不了。那位说吃补药不行，都掏空了，什么补药也补不了，无力回天，最后落一个死亡拉倒。他死了，传位给谁呀、啊、太子叫曹睿。曹睿嘛还行，干了没几天，曹睿身子骨也不济，这可能是先天带下来的，有遗传性， 三天两头老是拔罐子扎针，要不就吃药，针灸不离身呢，扎的全是窟窿眼儿。虽然心里头想着有番作为，身子骨不给他使用，再加上那种环境，所以这曹睿也病入膏肓，一病不起。曹睿一琢磨，我活不长了，托孤吧，又把司马懿给找来了。托孤，但是那曹睿呢，虽然躺在病床上不傻，心说他毕竟司马懿，他姓司马呀，跟老曹家是两回事，我呀还得托孤，托孤老曹家可靠的人，所以托孤给司马懿和曹爽，让他们俩辅佐他的后人。后来他死了，曹睿一死，曹芳继位，曹芳才15岁继了皇帝位了。这个曹爽还真偏袒着老曹家，官拜大将军，执掌大权，跟司马懿是水火不同炉，两个人就展开了争权夺势。到底老曹家的人干不过老司马家，哎，这司马懿是耍弄权术，哎，以攻为守，以守为攻，弯转周折，到底把曹爽给干趴下，杀了曹爽，是独揽大权。这司马懿啊，现在了不起，拿这曹芳就当普通的孩子，说当初曹操对汉献帝无礼，他超过曹操，到时候俩狼眼一瞪，吓得皇上都往裤子里尿尿，一声也不敢吭。后来这曹芳干着干着，吓得惊吓，也有了病了，要不说短命鬼呢，一天唉声叹气。司马懿爷仨这一商量，干脆把他撸了下去得，再立一个，瞅他别呢，把第三个曹芳给撸了下去了，立第四个叫曹髦，也是老曹家的人。曹髦呢，那阵继位也就是15、16岁，今年正好18岁，就是嵇康见他的时候，就是魏主曹髦，18也是个孩子，但是比较诚实。这曹髦也恨透了司马家，其实我们老曹家怎么那么倒霉，还有个上眼皮司马氏管着，特别是司马父子见着自己横眉立目啊，我哪是皇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都不如普通的百姓，一赌气了，干脆吟诗做文章，有吃有喝，先这么混着，但压到心里的愤怒只有他自个儿心里最清楚。满朝文武当中他欣赏的人不多，嵇康头一个，因为嵇康是名人，又学问也大，按他的意思提拔嵇康，但是司马氏不同意，他没有办法，他觉得委屈了嵇康，有时候请他进宫，以写文章为名款待他吃点喝点，哎，这皇上这点权力还是有的。今天嵇康来了，所以他特别高兴，但是发现嵇康有事，面带惊慌。曹髦就问，爱卿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陛下开恩，臣有求于陛下，非陛下能给办呢。哦，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虽然没欺负我，但是欺负了我的朋友啊。陛下容禀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讲得非常详细，要不叫皇上听不明白。等讲完了，曹髦的脸也沉起来了。哼，钟会之所以如此专横跋扈，跟司马氏有直接的关系，他就是抱他的粗腿升任起来的。原来的时候 我本不想加封他为显官，但是拗不过司马父子，我就看出他心胸狭窄，不是个东西。我不其然嘛，这个陛下，您要为难，那我绝不强求。如果陛下觉得可以主持公道，那我就求陛下非您不可。曹髦一琢磨，我小明我是皇上，至高无上，这么点事我都管不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自己转念又一想，我的先人曹操英雄一辈子，怎么传到我们这一辈不如一辈呢？简直是黄鼠狼下豆出的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我就管过这事儿，我看看司马父子怎么能对待我，我就管了。年轻人热血沸腾，脑袋一热，好吧，我准奏。不就这个事儿吗？就是，来人，有服侍的太监进来了，陛下，拿我的龙牌，赶紧奔三法司衙门，叫钟会再见我，遵旨。下去送信儿去，皇上选召，嵇康站起来了，陛下。有我在这坐着方便吗？我是不是暂时回避一下？不，我也不，那不有鬼了吗？在我面前何必躲躲闪闪？行家，利用这机会，你先看看这文章，帮着我修改修改啊！一会儿来了，我自由安排。咱们再说钟会，一听说皇上选召，这事儿新鲜，从来没选召过他。在金殿上例外，是在内宫选的，头一回。钟会还真没想到这个事儿，皇上找我干嘛？都是司马氏向我传达这个那个的，我跟皇上正面很少接触，有什么事儿呢？不敢不去，傀儡也好，牌位也好，毕竟有那么个牌位，起码说这是皇帝陛下至高无上，不敢抗旨。赶紧更换朝服，上了逍遥马，到了皇宫，下马低着头往里走，来到御书房，不敢进去。太监打了招呼之后，曹髦降旨，打他进来。廷尉大人请进。钟会低着头来到里边，赶紧撩衣服跪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钟会叩拜陛下万万岁。钟会抬起头来，谢陛下。明白了。一看嵇康在那坐着呢，四平八稳的，眼睛盯着他。钟会多尖，好一个嵇康，你回避不见我，直接捅到上边来了。肯定了，见着皇上告我的状了。皇上能把我怎么样？他敢动我吗？他惧怕司马氏一贴老膏药，我是司马一党，我有司马家族保护着，我怕你吗？不过我不能越礼，你说这小子心里还有底呢，还。看完之后把头低下了。钟会，我且问你，你要如实的启奏陛下，请讲，你管了一档闲事吗？苦了不少人，有没有这事儿？陛下，是有这么个事儿，但是您用词不当啊。我不是管闲事儿，这是我的职内，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怎么能说管闲事呢？是这么回事。他把这个道理一讲，曹髦点了点头，好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人是不是在三法司押着啊？一点不错，朕要龙楼御审， 这个案子我接管了，我要审问，你马上回去把人给我送到这儿来。
我
钟会一听这真邪了门了，皇上还在问案的。哎呀，
王文，肯定是嵇康给出的报的。嵇康小子，我跟你玩不了。
但是他一犹豫，这人
怎么？你敢抗旨不遵？臣不敢。
此事臣以为这么做不妥。
哦，你说说理由，怎么个不妥？
陛下，您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，像这些民间的事情应当由臣等去办，您老人家怎么能过问这个事儿，与您的身份不相称啊。你说陛下，我说的有道理？
胡说，看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，我怎么就不能管呢？哎，马上回去把人给我带到这儿来。
臣遵旨就是。
钟会不敢抗旨啊，往外走着，狠狠瞪了一眼嵇康，心说姓嵇的，你等着我的，你等着我的，我非报复不可呀，看咱俩谁斗得过谁。这仇口是越结越深，越结越死。他不敢抗旨，回去了，按照皇上交代那样，把一干人全带到书房，皇上的御书房，这都没有过的事儿。像这普通刑事案件能惊动皇上吗？曹髦也是憋着一口气，今天我非管不可，我看哪个不听我，我也实施我的权威，我也试验试验皇上的威力究竟有多大。他是憋着口气，哎呦，这下一带来，连温自立也跟着来了。先问温自立怎么回事，温自立往上靠头，陛下，小臣接管了个案子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这有记录，哎，请陛下龙目御览。你先站在一旁，另外把刘伶带来。
刘伶头一次见着这个曹髦，往上叩头，草民叩拜陛下。
你叫刘伶，站起来我看看。
陛下，
俩眼睛还真有神，个儿不太高，有点高颧骨缩腮，看着挺有人缘。
嵇康在旁边说话，陛下，刘伶是我的好朋友，乃当代九仙一代文豪啊，他的才学太大了，只是怀才不遇。
我听说这种人他怎么能杀人呢？哎，岂有此理。杀人图什么？图钱？他缺钱吗？图名？他名够大的了，他图什么？说为了私人结怨，我相信这种人绝不会的。今天遇上我，我一定秉公处置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 精彩好书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